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2号星期五，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无辜还是万恶，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19集中的两个小故事。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来聊聊一人修大法，全家得福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与您分享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1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 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地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医师李建熙被非法批捕，厦门警察指使患者骚扰；河北胡锦凤女士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重庆市开州区政法委伙同长沙镇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曝光山东省政法委副书记范华平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代号中医李建熙先生今年6月19号被集美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至厦门第三看守所，8月10号被集美区检察院非法批捕。李建熙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从医30余年，看诊10万多人次， 对很多患者有救命之恩，属一方名医，在患者群中享有很高的声誉。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健熙曾因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拘留15天。之后，每逢所谓的敏感日，就有电话或登门骚扰，给他和他的家人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2020年3月，集美政法委胁迫卫生局和药监部门对李健熙工作的蛋号医馆进行了3次所谓的联合执法检查，每次都有一名维稳人员跟随。有关部门还胁迫医馆的房东在合约未到期的情况下，以所谓的从事非法活动，企图强行终止租房合约。2021年2月，新上任的厦门集美区政法委副书记吕火渠带人至医馆骚扰，威胁恐吓李健熙医师。当地政法系统为构陷李医生，甚至派出特务以患者就医的方式接近并取得李医生的信任，获取个人及医馆信息用于迫害。今年8月10号，李健熙医师被集美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在此期间，公安警察根据从医馆非法带走的患者病历上的联系电话，打电话询问李医生是否给过患者法轮功真相资料，收集信息，妄图以此来给李医生定罪。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法轮功学员胡锦凤女士，今年7月27号遭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顺义区看守所已经1个多月，看守所一直不让律师会见。胡锦凤今年42岁，1998年在上学期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以真善人为准则，修心向善，做事处处考虑他人，学习成绩优秀。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当年不到20岁的胡锦凤也遭受了残酷迫害。2001年，胡锦凤依法到北京向有关部门反映她被毒打、被迫害的事实情况，被警察绑架，在看守所遭到强行灌食，5、6个警察把她的门牙撬坏，看守所警察毒打她，使她当场晕过去。2005年，胡锦凤被非法劳教迫害2年，在保定劳教所，胡锦凤被绑死人床15天，双手被吊靠在床架子两侧7天，被强行插管灌食，灌食用的粗管一直在嘴里、胃里插着，造成咽喉肿痛、胃部发炎，长达1个月之久。多年来，经常有县国保大队、乡政府、派出所人员到胡锦凤家中骚扰，使她无法正常工作生活，对她的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30号，重庆市开州区政法委伙同长沙镇政府在长沙镇长沙宾馆举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目前已知被胁迫的法轮功学员有徐淑英、徐华辉、李明贵、桂本山、郭春芳。自今年4月以来，长沙镇政府、平安办和社区派出所人员持续不断地骚扰长沙镇的每一位法轮功学员，用法轮功学员家人、子女的工作、升迁、入学、参军等威逼利诱法轮功学员签所谓的五书。不法人员声称，签了五书后就从他们的系统中除名，以后就不会来了，不签的他们还会多次来。有法轮功学员的家人背着法轮功学员签了字，平安办人员上报给区政法委，政法委人员又打电话要法轮功学员亲自去签字并录像，给本来和睦的家庭造成矛盾重重。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0号，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各自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中共迫害者名单，呼吁各国政府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山东省政法委副书记范华平在这次递交的迫害者名单之列。范华平，男，现年60岁。自2019年7月至今，范华平任山东省副省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山东警察学院院长等职。 他自上任以来，在山东省内推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操控山东省公安系统残酷迫害法轮功，指挥各级公安部门绑架、关押、骚扰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仅2021年，山东省就有8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102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1008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在全国排第一，1595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范华平作为山东省副省长、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厅厅长，对该地区发生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恶行应承担主要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度小学生喜欢学练法轮功；西班牙马德里夏令营的孩子说，我喜欢法轮大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5号，印度法轮功学员巴拉蒂应印度南部学校老师的邀请，每个星期六到学校教小学生们练法轮功功法，学生们非常喜欢，希望他每天都来。8月27号星期六，巴拉蒂到学校时，孩子们热切地迎接他，并用当地的卡纳达语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让巴拉蒂很感动。巴拉蒂教孩子们练完了法轮功5套功法，孩子们学得非常好，孩子们不希望课程结束，他们期望巴拉蒂每天都来。巴拉蒂让孩子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们大声地重复着，在他离开的时候，仍然可以听到孩子们念九字真言的声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9号，西班牙3名法轮功学员在马德里拉萨勒学校举办的暑期夏令营中，向5至25岁的孩子们介绍法轮功和教授法轮功5套功法。在夏令营的最后一天，一名修炼法轮功的老师决定给孩子们上一节特殊的课，教他们法轮功的5套功法。孩子们在学习4套动功的过程中看起来很放松，虽然有些孩子难以集中注意力，但是在结束打坐之后，所有人看起来都很安静，脸上充满了喜悦。课程的第二部分是给孩子们播放影片《小莲花的故事》。这个影片讲述的是主人公小莲花心存真善人，遇到凶险化吉祥的故事。课程结束后，每个孩子都得到了一朵小莲花。老师告诉孩子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记得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16岁的凯文表示，过去的几年他一直觉得很空虚，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学练法轮功的课程让他明白了要珍惜生命，他对自己过去浪费的时间表示遗憾。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个心灵健康的孩子，而且拥有正确的价值观。他很感激今天的授课，并表示会不断改善自己。阿方索特别喜欢法轮功的5套功法，他表示回去后要在网上了解更多的消息。他还说，我要去公园学练法轮功，我喜欢法轮大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40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无辜还是万恶？
请听时事评论，无辜还是万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色列成功地追捕了逃亡的艾希曼，并处以绞刑。
艾希曼是德国纳粹时期保安总部第四局的课长，从1941年到1945年，他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去死亡集中营，曾经在四个月中组织运送了70多万犹太人。在法庭上，艾希曼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无辜的人，他死不认罪。他说，作为公民，他忠于自己的祖国，遵从国家的法律；作为军人，他服从领袖的指挥，执行上级的命令。他的工作主要是在办公室里接受文件、统计数字、安排车次等等。他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人，也没有人在他面前血肉横飞。他说，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只，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因此，他认为自己没有罪责。法庭审判官认为，艾希曼是罪恶的，理由是，艾希曼承认自己知道总统命令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他头脑清醒，理智健全，他知道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他知道自己的运输工作是置犹太人于死地的第一部分，正是在他的指挥组织下，几百万被害者乘上火车，就从自由人到囚徒，从毒气室到惨死。尽管他没有直接杀人，但参与了杀人计划，因此他必须付出代价。最终，艾希曼被执行绞刑。不知道艾希曼被执行绞刑时有没有明白自己的罪恶。有迫害的地方，就会有施暴者与被害者。悲惨的历史并没有终结，只是换了时间、地点与人物。艾希曼式的人物出现在了中国，而法轮功修炼者们成为了被害者。自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在中共迫害体制中，法官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审理法轮功案件时，绝大多数完全不以法律为准绳，根本不依法判决，而是依据上级的授意下达迫害的判决。这样一来，数以万计的无辜修炼者被判刑，身陷囹圄的修炼者们有的遭受酷刑折磨，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活摘人体器官。2002年，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法院法官张海涛曾冤判21名法轮功学员入狱，其中法轮功学员王立文和秦月明都被非法判刑十年。2011年2月，佳木斯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执行强制严管和暴力转化，在短短15天内，秦月明等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秦月明遗体被放到冰柜里，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口鼻流血，面目表情痛苦异常，他的右侧脖子后部呈大片红肿。江西南昌青云浦法院副庭长陈水根诬判法轮功学员陈向阳11年、张淑君10年等，致使两位法轮功学员身陷囹圄，妻离子散。在张海涛、陈水根看来，他们只是中共的工具，为了挣工资、升职，必须执行中共的授意，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只是例行公事，下达了判决。他们甚至没有打骂法轮功修炼者一句，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清白无辜的。但是他们也同艾希曼一样，知道被害者是无辜的，尤其法轮功修炼者是一个追求真善人理念的群体，结果就是因为他们签字的一纸判决，把善良守法的修炼者送进监牢。秦月明遭受的酷刑，陈向阳等人的被折磨，与这些法官的诬判是有直接的因果关联的。没有冤判就没有下狱，没有下狱就没有惨死。张海涛、陈水根他们没有用手杀人，他们用的是直拳，他们也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天理昭昭，朗朗乾坤，浩浩日月，岂能无法无天？岂容作恶者狡辩推卸责任，就可饶恕不究？中国古语讲，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所以尽管艾希曼极力撒谎、掩饰、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还是被处以极刑。 尽管中共法官张海涛、陈水根可能理直气壮为自己辩解，他们的末日还是来到了。2015年1月的一天，张海涛和别人出去吃饭，坐在车里正说话时，突然就不说话了。别人赶紧把他送进医院，结果心梗猝死。陈水根在误判法轮功学员陈向阳、张淑君后，不到一个月，在另一场庭审休庭时，他突然脑干出血暴死，终年50岁。正义还是邪恶，不是由国家法律决定的，是由天理决定的。无辜还是万恶，不是由领导组织界定的，是由道义审判的。以法律的名义为自己免责，以上级的命令为自己开脱，都是异想天开的自圆其说，也是可悲可笑的自欺自毁。迫害佛法就是斗法，迫害大法徒就是害佛，必将是以卵击石的下场。作恶者要为自己和家人着想，在善恶面前做出良心的选择啊。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陆文的评论文章《无辜还是万恶》。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聊聊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 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19集中的两个小故事。一，儿患顽疾母心焦，修炼大法重症，修炼大法重病消。二，慢性肝坏死、肝血管瘤等疾病消失。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儿患顽疾母心焦，修炼大法重病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1月15日。我儿子今年6年级，在1年级下学期，我突然发现 孩子的眨眼次数增加，而且越来越频，还不停地去擦眼睛，说眼睛里有小树叶、小石头。我就领他到医院去求医，大夫给开了最好的药水，让一个小时上一次药水。在家里我给孩子上，在学校有老师下课给上。每次放学接孩子，我都准备一个湿手绢，等孩子出校门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孩子擦眼睛，捧着孩子的小脸，望着孩子被药水浸泡的眼睛，我的眼泪在眼圈里转，不敢掉下来让孩子看见。市里的名医都寻遍了，不仅没好转，又添了嘴歪的症状。大夫说只能吃药维持了，想彻底治好很难。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到各大医院去给孩子治疗，在治疗的同时又添了咳嗽的症状，咳嗽的次数几乎用秒计算。没过几天，孩子又开始尿频，不停地要尿，每次尿得很少。我和丈夫决定到沈阳去治疗，跑遍了沈阳的陆军总院、中国医科大学的儿科、内科、眼科、神经科，也看了专家门诊，钱没少花，药也开了不少。一个中医大夫说，你孩子不能上学了，再上学就得满地走。我对大夫说，您就实说吧，我承受得了，您开了这么多的药，吃到什么时候能治好？大夫说，这药得吃一年、两年，也许三四年。这孩子的病发展得很快，开始是眨眼，接下来是嘴歪，然后是咳嗽、尿频，下一步是耸肩、骂人，骂人可能是烦躁所致，最后是全身瘫痪。听完大夫的话，我背过身去，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原以为大城市的医生医术高明，能治百病，现在这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离开医院，我和丈夫领着孩子上饭店吃饭，又领着孩子去划船，看着孩子玩得那么开心，我们做父母的心都碎了。不知他的人生之路还能走多远，他才七岁呀，人生的路才刚刚开始，我只能生他，却不能给他健康幸福，这样痛苦地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回家后，我和丈夫商量，要么孩子交给你，你领他去治，要么孩子交给我，让他和我一起去练功。我一边看着一大堆药，一边说，这药可咋吃呀？有治老年痴呆的，还有一种剧毒药，让吃四分之一片。大夫说，如果发现孩子抽，马上停药，要是能治好也行，关键是吃不好啊。最后丈夫说，行，去练功吧。第二天，我领孩子到大姨家去练静功，他的腿一盘就是15分钟，坐那儿非常安静。第三天早晨，天还有点黑，我就把孩子叫醒，带着他去了公园。当时人很多，我们就在最后一排跟着练了起来。听着那优美祥和的音乐，我们融化在真善忍的世界中。每天放学后，我们母子就一起看转法轮，没有时间看，我就给他讲，你要听师父的话，做一个好人，你现在就应该做一个好学生，不和同学打架，不骂人，不拿小朋友的东西，好好学习。就这样学法练功，每天他所有的病症都在减轻，到了第五天全好了。从此以后，只要做完作业、吃完晚饭，他就主动到外面去练功，到学员家去学法，学习成绩一直很好。1999年720后，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被邪恶破坏了。孩子说， 妈妈，我愿意到外面和大家一起练功。孩子的幼小心灵怎么能理解迫害呢？现在我发真相资料，他也跟着一起去，积极投入到证实大法的洪流之中。我感谢伟大师尊对我们的慈悲苦度，我也要告诉世人我的亲身经历，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儿子今年上六年级了，六年来没吃一粒药，生活的健康快乐又活泼可爱。法轮功确实能使人身体健康，道德高尚。珍惜大法吧，你也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慢性肝坏死、肝血管瘤等疾病消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4月12日。 新英，女，1963年出生，是山东潍坊建筑公司安装一分公司职工。1993年秋天得了乙型肝炎，于同年10月3日住进市人民医院，治疗了3个月也没治好，医疗费却花去10000多元，无奈只好出院回家。由于病痛时常折磨，他1994年秋又去潍坊人民医院求医治疗，未见效果。95年冬因病情严重，又住进诸城中医院，检查的结果是慢性肝坏死、肝血管瘤、胆囊炎、胃炎、附件炎、肩周炎等，又住院治疗3个月，花去医疗费10000多元。96年春为治病又去武联寻找名医治疗整整1年。从93年得病到97年间，光医疗费就花去30000多元。那时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内心充满痛苦，尽管家人对他照顾周到，可折磨人的病痛又有谁能替得了呢？因为身体虚弱，腰又酸又痛，四肢无力，整日躺着，躺累了坐起来的时候两手按着床，用胳膊支撑着身子，坐不了一会儿就快躺下。他身高将近1米65，当时的体重却只有90斤，瘦得皮包骨头，脸呈灰黑色，嘴唇灰白，头发蓬乱，样子很吓人。每天挂针找血管都费事，药也滴得慢，针头还经常堵。每次喝中药时实在咽不下去，就强迫自己硬喝。在那种艰难度日的情况下，新英对生命一度失去信心，然而对亲人的眷恋又使他硬挺着熬下去。在这种度日如年的情况下，一位朋友告诉他练法轮功对身体非常好。抱着一线希望，新英于1997年3月12日经人指点到了练功点学练法轮功。刚开始由于身体虚弱，练几个动作就得歇一会儿，即使这样他也咬牙坚持学下去。渐渐他食欲增加了，身体有劲了，心情也格外舒畅了，学法练功的信心更足了。学练2个月的时候，他的脸色就变得白里透红，在他身上充分显示了法轮功的不同寻常。亲戚朋友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对他练功都非常支持。练功7个月的时候，新英去市人民医院查体，验血结果中的乙肝抗原指标全部转为阴性，乙肝已彻底治愈，肝血管瘤消失了。内科医生看了他的病历以后非常吃惊，问他吃的什么药，说没吃任何药，就是练法轮功。医生在病历上写了法轮功3个字，感到不可思议，认为许多医院都治不好的病，单凭一本书几个动作就好了，法轮功真的不同寻常。医生说他也要找本法轮功的书看一看。新英的家人看到他如此神奇的变化，那份感激之情就甭提了。新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千万别相信江泽民的那套谎言，什么杀人自焚、练功不让吃药、死了1400人等，纯是骗不知情的人。新英就是大法的亲身受益者，最有发言权，是大法给了他健康的身体，让他生活幸福，让他生命充满活力。今天的人千万别反对大法，站到大法的对立面上去，因为法轮大法是救度众生的佛法，有无比强大的威力。人们都盼家庭幸福平安，其实只要内心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心拥护大法，那么幸福平安就会真的常伴左右。另外，诸城电力局职工家属张善香66岁，曾患过多种疾病，脑动脉硬化、胃病、神经性头痛、颈椎炎、肩周炎等，几乎天天不离药，每天通2次血管，病痛的折磨使他心情烦乱，因此家庭中少不了摩擦。1996年他学练法轮功后，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心情也舒畅了。随着练功时间的增长，全身的病不治而愈，再也不用打针吃药了， 在他身上也充分体现了大法的神奇。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来听听一人修大法，全家得福报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北京有这样一位女士，自己的丈夫事业有成，口碑好，受到人们的尊敬，孩子不用上课外补习班，照样考上了市里的示范学校。这样顺畅平坦的人生，谁不希望拥有呢？来听听这位北京女士讲的他们一家人的故事。我丈夫以前患有强直性脊椎炎和严重的关节炎，到很多大医院看过，也用过偏方，吃了不少药，可是收效甚微。有一种药的成分里有金子，挺贵，效果也不好，还对心脏有副作用。以前几乎换季就疼，变天就疼。医生说，这病医学上称不死的癌症，还说中年以后很可能瘫痪。后来我练了法轮功，丈夫明白大法真相，看过《转法轮》这本书，也支持我修炼大法。日子一天天过去，全家不知不觉忘了他腰腿疼的事儿。有一天，家人在谈话中突然发现他好几年没犯这老毛病了，身体还比以前健壮了。丈夫自己也知道是因为支持我修大法得到了福报，不苟言笑的他露出了微笑。更不可思议的是，大法还给他开启智慧。这些年他工作很出色，成果不断，没有送礼找人，很快评上职称，聘上高级别岗位，还被任命担任了领导职务。丈夫通过读转法轮明白了一些法理，知道要做个好人。虽然手中有些权力，掌握着一定的资金，但是他不贪不占，口碑很好，受到人们的尊敬。也正是因为他做人口碑好，工作能力强，大企业慕名找到他合作，合作完一个项目又给一个更大的项目。他做的这些都是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带领着愿意参加的同事们做的。单位因为他的项目而得到了社会认可，扩大了知名度，并且从他的项目中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合作企业给一些新设备，改善了单位的办公条件，所以他单位上下都很高兴，很支持。丈夫把企业给的大部分项目报酬给参与的成员发放劳务费和福利，他付出最多，分配数额基本和多数同事一样。在别人眼里看我丈夫是没有贪心，其实是因为他明白了一些大法的法理，愿意守住道德，为他人着想，能够割舍利益做个好人。了解的人都说我是丈夫的贤内助，其实练法轮功以前，我也是个爱慕虚荣的人， 学大法后，我把金钱、名牌、首饰都看淡了，也改变了通过所谓的帮助别人来换取利益的观念。我经常提醒丈夫，用好手中的那点权力，不做损人利己的事，不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再来说说我们孩子得福报的事。孩子自幼体弱多病，经常发烧，长时间咳嗽，半夜跑医院看急诊，真是累人累心。我修炼大法后给孩子读法听，慢慢的他体质好起来了，以前头发又黄又稀，现在头发黑亮，小脸也变漂亮了。孩子上学后很聪明，写一手好字。现在城市中的家庭多数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我们从来不给孩子报这些，让他有个正常的童年。因为别的孩子都在补习，大量做题，我们孩子虽然学习不错，但也不算是全班数一数二的尖子。有好心的家长有时候鼓动我一起团购所谓拔高班，说是再努力一下，我们孩子也可以拔高。我不为所动，尊重孩子的想法，允许他只要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自己看课外书，安排业余时间，不强制他。现在许多学生很有心计，甚至为了竞争相互欺骗，学电视里扎小人诅咒同学。我用从大法中悟到的法理教育孩子，带他学《转法轮》书中关于妒忌心的讲法。孩子没有妒忌心，也不像一般青春期的孩子那样叛逆。班上旗鼓相当的几个学生多数有矛盾，我们孩子置身其外，谁都帮助，心里非常健康阳光。中考竞争非常激烈，很多家长想方设法帮助孩子提分找门路，甚至有家长焦虑的睡不着觉。我把心放下，告诉孩子自己努力的同时把一切交给师父。结果我们孩子如愿考上了交通便利、校风正、教学质量不错的市里面的示范学校。感恩师父给了孩子这么好的安排。在尘世中有太多不好的想法、思想、观念和习惯，有幸得大法，就要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归正自己，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清洗，让自己变成符合大法要求的纯洁生命。师父救度我，看护我，用宏大的慈悲法力让我从争强好胜、虚荣清高中脱胎换骨，成为一个贤妻良母，还不断给我好的职业机会，让我和更多的人在工作中结下善缘。就在今天早晨，到早市买菜，一共9.5块，我给卖菜大姐10块，她找了我5块，我立刻告诉她找错了。大姐很感激，我就顺便给她讲了大法好。旁边卖菜的人说：“人在做，天在看。”他的声音很大，人越来越明白了，这是大法的威力和师父宏大法力的慈悲。谢谢大法师父。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